出身、人生、都会身。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建构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Hello，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空中也希望和你分享一段美好的时光。我想啊，其实在现在人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啊会觉得，有些人喜欢听爱情故事啊这些的小说。可是昨天呢，雅玲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当中啊，我不晓得这是不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但是倒是昨天雅玲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啊。因为昨天呢，雅玲到了一个算是百货公司的地下楼去吃饭的时候呢，因为正在找位子哦。那坐在这个角落当中，我看到一个女孩，那因为对面有位子，所以我就问她说有没有人坐，我就坐下去了。才坐下去没多久呢，这个女孩呢就开始跟着我滔滔不绝的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但是我一开始真的是觉得蛮警觉的，在想说这个人好像有一点怪怪的哦。不过这女孩呢就开始告诉我说，她跟她的男朋友来到地下街，他们交往了8年，然后呢为什么他们会认识，然后就一直不断的说。那当时呢听他许多的用语啊，其实会给我感觉他其实应该算是这个读书啦，或者说一些的知识啊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女孩。不过他所表达的一个情况会让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一直等到他的男朋友出现之后呢，他可能也觉得不大知道该怎么样来把这个他女朋友现在的状况跟我解释啊。后来他们移到了另外一张桌子上面去吃饭，然后呢后来这个女孩又跑回来继续跟我说他很希望能够跟我联络啊，希望留地址给我，然后让我可以跟他们有些的联络。这时我就看这个男孩呢，其实他非常细心的在帮这个女孩打点所有的这个什么豆花啦吃饭的东西，在他脸上好像没有太多的不耐烦。这时候呢我就心里面想，我不想这个女孩到底一个情况如何，我只知道她好像是从南部来到台北来就医，那她也说她也病了有将近好几年的时间了。所以如果真的像他所说的，他们交往有8年的时间，可能这个男孩就真的陪着这个女孩度过他生命当中这么多在病痛当中，或者我们说是我不晓得是不是一种精神疾病当中所要去面对一个压力。所以在昨天其实当雅玲在吃饭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一直说在城市里面希望寻找到真爱，但是我想真爱真的是有时候说很容易，但是在生命里面如果你要去陪着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成长，我们是不是愿意？我想在昨天其实雅玲有很多的醒思哦。在今天空中我们再次来到了摩登都会情的单元，也让我们在城市寻找真爱的同时，我们能够用一个正确的方法，能够在爱中真的能够无条件的去接受对方现在的一个状况，我们就一起来做一趟心灵分多金之旅吧。
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它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加点关怀。心灵分多金。
在今天心灵分多金的单元当中，亚玲希望能够为您加点真爱。到了圣诞节，我相信是许多朋友来传达感谢之意的一个季节。我不晓得您对你的另外一半会诉说什么样的话语呢？其实一句话说的得宜，就好像是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我们沮丧的时候，一句好的话其实也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再一次的提振起来。那就更不用说，如果是你所爱的人告诉你一句甜蜜的话，那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的生命呢再一次获得建造。不过相对的，如果一句拆毁的话，也会带来我们的生命极大的影响。在今天空中有灵所和你分享的这个文章，这个故事里面似乎是一个反面的效果，不过呢，也因为这个故事当中这位主角所学到的，能够成为我们很好的提醒。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就一起来想一想，一句话说的合宜，能够如何的去造就对方，但是一句话如果说的不合宜的时候，又会对对方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今天亚玲所和你分享这个故事，其实它的来源有点长，但是大意呢是说到有一个男孩子，他来到医院去探视他的女朋友。在等着他的女朋友苏醒过来的时候，他总是坐在等候的大厅正中央。在这样的时间里面，他或者看电视，或者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只是发呆也是可以的。突然在这一天呢，有一个女孩坐在他的身边，他瞥见这个女孩的双脚脚背呢有一块浅咖啡色的痕迹，仔细一看呢，很像是烫伤的一个痕迹。而这个女孩她是穿着露着指头的凉鞋，所以很显然的，这个女孩注意到了这位男生呢正在看着她的脚。这个女孩露出了一抹微笑说，你很惊讶吗？这个男生给吓了一跳说，哦，不是，我不是惊讶你的疤痕，而是惊讶你的勇气。一般女孩子如果有了伤疤，绝对不可能呢让她露出来的，但是你却很大方。之后这个女孩呢就微笑地说，以前我也会藏着它，但是现在我不会了，我可以自由地穿上喜欢的凉鞋，因为我的男朋友都可以接受这道疤了，为什么我自己却不能接受呢？这个男孩听到这个女孩子的回答之后呢，他的心开始有所省思。他说，其实这个女孩子脚上的疤痕并不会很难看，但是他说到他的男朋友都可以接受这道疤痕了，为什么我自己却不能接受呢？难道女人的自信与否是会受到影响的吗？特别如果这句话是来自于爱人的评价呢？这位烫伤的女孩离去之后，这个男生落入沉思了。因为这位男孩的女朋友现在躺在医院已经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这个女孩患了厌食症。因为拒绝进食，血糖过低以及电解质不平衡，所以引发了心跳不规则，随时都有可能会引发生命危险，所以不得不住院。可是事情的发生只是因为这位男主角的一句话说，如果你再瘦一点就更好了。其实这个女孩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当时这位男主角就是被她的善良和温柔所吸引。但是这位男生他说道，人总是贪心的，我希望她能够更完美，所以我经常对天生就比较丰腴的他谆谆教诲说要他减肥。可是呢，他却说他的家族每一个人都是肉肉的，所以他再怎么减肥也不可能像是孙燕姿那种骨感女孩，而且他的体重也在健康的体重范围啊。可是有一次这位男主角呢却买了跳绳给他，他不想用。这时候这位男主角呢就刺激他说，这个世界上啊只有大象不会跳跃。后来不知道怎么开始的，这位女主角呢开始急速的变瘦。这时候这位男主角看了还觉得很高兴，他觉得他的坚持是没有错的。但是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这位女主角经常昏倒，精神不稳，这位男主角非常的担心， 所以在一次的送医院之后，这位医生呢对他仔细的做了一些的检查，才判断出这位女主角已经是患了厌食症。当这位男主角再一次从大厅走回到这位女孩的病房的时候，这个女孩已经清醒了。这时候这位男主角就握着她纤弱的手，心非常痛的告诉这位女主角说，把身体调养好，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以后呢不用再减肥了。这时候这位女主角却说，那怎么行呢？你看我还有这么多肉，太胖了。原来医生说，这位女主角还必须要做精神治疗，因为厌食症的患者，即使是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了，仍然会觉得自己太胖，因为价值观已经扭曲了。可是这位男主角开始回想，事情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他所深爱的这位女主角怎么会变成这样呢？难道是因为他当时的这一句话吗？其实他只希望这位女主角能够过得更健康更完美，但是与其要她现在受这种苦，他宁可让这个女孩胖一点，即便对方是有点肉，可是他还是一样的爱她。所以就像他当时在大厅当中所碰到的这个具有烫伤疤痕的女孩，她的男朋友接受了她所拥有这个烫伤疤痕的不完美，所以呢他就开始接受了自己。这位男主角想到了，他却因为不肯接受女朋友的不完美，所以逼得他也开始讨厌自己了。原来自信是会互相影响的，即使只是一句话，也绝对不要错估话语所带来的力量呢。在今天的空中和你一起分享这篇文章，就只是单单的一句话，一句话它可以去造就人，一句话也可以去拆毁人，而我们所选择的是什么呢？特别对于两性的关系当中，如果真的是真爱的另外一半，我想我们都会对对方所说的话好像是特别在意，当然不见得我们的自信完全要去建立在对方所说的话语当中，可是呢却因为我们对对方无条件的一个接纳的爱，常常可以让对方呢可以重新的来看见自己的一个潜能，重新的被建造。所以在这美好的一个圣诞佳节的季节里面，我们重新来思考我们的话语是不是也常常建立对方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今天都会男女周一的单元摩登都会情。
进入21世纪，宽频加大了网络讯息的传输，却无法加深人们心灵的合一。基因改变了生物生长的过程，却无法复制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摩登都会中，仍然有千百颗心在寻找一份真爱。摩登都会情，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您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健康中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我们也希望和听众朋友一起在这样的城市当中寻找到一份真爱。而在健康中，雅玲也再一次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李哥您好。
雅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我想李哥，在刚刚我们的分多金当中啊，会发现其实女生啊，我觉得特别是应该女生啊，因为好像对于话语啦跟这种肯定啊，其实是很容易受影响的，所以现在其实要去赚女性的钱啊，是很容易这种瘦身啦塑身产品啊，好像其实就真的好像一句话就会让人就投入在当中了。
对，我想很重要的就是今天一句话会摧毁一个人，一句话也可以建立一个人，不管是男是女的都是很重要。我们听了很多这个夫妻之间互相拆毁的多过于互相建立的，所以接纳欣赏赞美一个人呢，可让人一个人充满着自信，可以接纳他个人的甚至所谓的缺点。但是如果说我们表达是不接纳的情况，那往往会毁掉一个人。我太太她自己也有深受这种情况，她多年的时间不敢穿裙子，因为有人说，一个亲戚说她是象腿。所以她就是一直到认识我的时候还是穿着牛仔裤的。后来跟我结婚以后才丢掉了牛仔裤，但她觉得我非常的接纳她。其实她根本不是象腿，她是美腿，不是象腿。
是，
所以她。他说只有我最接纳他了。其实我们都是需要彼此建立，夫妻在一起更是这样的，如果不建立呢就是拆毁，所以常常我们是拆毁过多过于建设，多过于建立。圣诞节快到了，你要给你的配偶什么样的礼物能够建立他吗？可以，各位听众可以想一想啊，给他怎么样给他一个有创意的一个礼物。有时候圣诞节到了哈、啊，我们这个礼物即便天下，但是呢却独独身边那个人少了这份礼物，所以我们觉得啊，自己的人少来这一套了啊，何必呢，自己的人不需要这样做，那是外面的人这样的，但其实自己的人更需要怎么样给他一个创意的礼物。各位趁着圣诞节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啊，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哈、啊、可以再想想看啊，怎么样给他们有创意、啊、我太太不在啊，这几天我在讲我怎么样来表达，他不在是不是只讲电话就够了呢？
是
够了。后来我想出了一个点子哈、啊、各位你们不要告诉他哦。我
是好，我们这是秘密大公开。好，
有记得我太太喜欢巧克力、所以呢我就找了有一颗心形的巧克力，然后放在一个珠宝的盒子里面，然后呢用这个邮寄快递寄到夏威夷去了哈、把那个巧克力的邮费300块钱、这个理不清情意很浓。虽然只是一个巧克力，但是我主要就是给他惊讶，我里面还附带一张卡片呢、我说 Honey 今年的圣诞节特别冷清，因为你不在身边啊、但是寄上一颗心，希望能够送一点温馨，在冷清当中给你一点温情。
是哇、
这张卡片放在巧克力里面、希望到了夏威夷不要融化掉就好。
哇，我们真的发现李长李哥真的好浪漫哦。所以我常常在想说，李哥您过去有说这并不是您原本的本性，是后来在婚姻当中才开始慢慢学的是吗？
对啊，我今天中午说给办公室的团契的一些啊，弟兄姐妹听他们就瞪着他眼睛说：“李哥，你这个圣诞就会的吗？你本来就会这样吗？你可不可以多说一点、告诉我们？你
应该
多
说一点。”是，
我说我是学来的，我是后天学的。我知道我太太喜欢这样，需要这样，那我就做这样，我就练习做。 这不是我的本性，不是我的原来就会的。大部分男人都不会这样，就是旁边我、今天中午旁边有一个弟兄也是这样，对啊，我们都不连说都不会说还做，那这事实上我也是一样的，那就是刻意去做的。他们说那你这样不是什么做作，或者说好像唯心论哈、就是你自己没这个心，那你还是故意这样做。我说其实我不做才是唯心啊、我需要这样做，因为我们都是从负面的看法角度去比较多，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常常是负面的。那我们不表达呢，其实是中了撒旦的诡计。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凡事要说造就人的好话。那我为什么好话一句都不出口，而坏话连篇呢？那这是不应该的。那虽然我说话的时候，他说我们说的时候，可是感觉没有那一个样子了。我说今天我们是在信心上面，不是在依靠感觉。当我们在遵循真理的时候，感觉并不可靠，那我们就是要去做，不管你感觉好感觉不好，甚至有时候你在行真理的时候感觉不一定是很好的，但是你做一件对的事情，那你就是应该做的，而不管感觉怎么样。那感觉不好是在我们里面那种罪性在作祟啊，觉得不需要这样啊，这样你很做作了不是太肉麻吗，何必呢？那其实这些都是中了撒旦的诡计。所以我们在家里面的营造里面，我们需要给对方有这样的温馨、浪漫，刻意要去做、去营造的。
是，所以我想，好像也不是去要求对方说：“哎，你看，我们今天听到李传李哥有这么浪漫的表现，你怎么都不做？”
不是要求，
对对对，
听众，你听众的话，你自己先做，有没有什么给他一个很意外的哈？如果你是男的，就是给太太嘛；如果是女的听众，你是给先生嘛？
是，
虽然他好像你给他打分数不及格哈。不然你就给他一点这个加分，让他及格，给他一点创意。圣诞节，那不一定要花大钱啊，不一定，可能我们也不会说送几克拉的钻戒给他，不需要这样。但是可能一张个卡片，他可能十年来第一次收到你这张卡片，真了不起，那就值得了。
是，所以我想我们真的是有这个不同的创意啊，然后帮助我们是能够从自己付出，所以不管是一句造就的话，或者说一个正面去表达情感，都能够是让两个人呢在婚姻当中同德建造。所以我想我们今天除了听到李传李哥的例子之外啊，我们今天也要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啊，在上个礼拜其实我们有谈到说，一个做妇女的其实最重要的啊，一个做妻子最重要的就是要去爱丈夫跟爱儿女。女啊，所以我们其实是蛮鼓励听众朋友能够回到家中，特别我想在现在很多的女性朋友是这个上班族的话，其实她是面对家庭跟这个工作的两边的拉扯，所以我不想说为什么这么这个需要在现在我们说这么现代化的社会里面啊，甚至有很多东西都已经全部都可以自动化帮你洗碗洗衣服，为什么妇女还要回到家中？那到底回到家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上次我们提到说，做妇女要爱儿女、爱丈夫，其实这是需要全时间来做的。因为如果没有全时间来做的话，这是很为难的。我们上次提到，希特勒之所以战败呢，因为他把战线拉得太长了，所以他最后这个滑铁卢哈，吃败仗。那同样的，今天我很多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发现，这个捉襟见肘哈，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战线也拉得太长，我们正在面对挑战的这场面太多了。太大了，所以自己家庭没有办法维系。所以今天我们要看重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看重家庭呢，那当然就要取舍啊。所以做你要看好好顾，能够顾到丈夫、顾到儿女，当然就是要全职啊。只是有些妇女他们会觉得很纳闷说，哦，我回到家，当我回到家干什么？有什么好事情好做的呢？
是
哦，这是两个极端呐、其实很多妇女觉得啊，这家事做不完啊，好累哦。但另外一种妇女就是觉得说没什么事情做很无聊无趣，没有出息，没有成就感等等，这两个极端。那么觉得事情很多的，那当然就是需要有智慧的来分配。那觉得没有什么样事情做的，其实蛮多事情可以做，那在于我们如何安排。另外一个一些妇女的心理作用就是说回到家里面就会跟世界社会脱节了不长进，没有变成好像变成一个孤岛、荒岛， 那么觉得这是人生很无趣啊。那其实这个都在于我们的决定，我们的安排怎么样。当我们有好的安排有的决定的时候的事实上也是不会脱节的，尤其现在这个社会科技的进步让我们不会脱节于社会。我记得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 我太太冯志美她就是自己回家带孩子，全时间的，我看她一点都不脱节。那时候没有什么 email 电脑这个 PC 都还没有出现，
嗯，
这个顶多就是只有电话而已。但是呢就有一本杂志时代杂志，这个我们就是从从李硕小学大概2、3年级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订了到现在，
是
啊，那这个时代杂志就是他的接触一个世界社会的一个资讯的来源。当然其他报章杂志，不过我知道时代杂志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到后来呢，另外我们家里面还有多一本杂志，就是读者文摘。
嗯，
我们把报纸辞掉，不辞退了，不看报纸，我们看读者文摘。那这里读者文摘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文章报道给我们的认识，所以呢事实上他从这方面得到一些资讯不会没有落伍。另外呢他有这个一些妇女的接触啊，也从他们里面知道，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专业背景，
嗯，
啊，从这里他也可以得到一些专业的知识，没有落伍。所以基本上事实上是妇女是不会回家，不会跟教会脱节，跟社会脱节的，是可以继续连线的。那尤其现在的资讯啊，如果你家有宽频的话啊，你可以上任何的网站去查询任何的资料，嗯啊，这个智能工商各方面的太丰富了，
是
啊，那比大英帝国的这个图书馆博物馆里面的资料还丰富，几乎都有。那么现在呢，如果就是你会 MSN 的时候啊，更足不出户可以跟朋友大聊天呢，啊，这是其实不会脱节的。所以但是我们在心理上面我们先要克服，不要认定说我一定就会脱节，我一定会落入很古板，我一定就活在荒岛里面啊，没人注意，没人要，就当一个黄脸婆，从此这个默默无闻消失了。那其实是不会的。
嗯，
那所以这个在心理上面，我们先要克服自己。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安排时间，安排我们的时间。那当然家事是需要时间。那么跟孩子有些人说，那跟这个小萝卜头在一起大眼瞪小眼我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呢？其实可以有静态的有动态的。在静态的时候就是跟孩子一起，这个他可以听这个录音带 CD， 可以看 VCD， 这些设定的教材，
嗯，
让孩子看，或者看图画本故事书让他看。那你就可以做你一些事情，那也可以跟他互动，可以谈话。我们的小孩子呢，他的这个国语非常标准哈，啊，一方面承袭妈妈的基因哈，啊，妈妈的这个口才，另外一方面其实他小时候他就很喜欢听录音带，听李济准的这个录音带，什么龙的故事，什么那些故事哈，啊，现在更多很多圣经的故事，以前我们那个资讯比较少，得的资源什么教会的啊，圣经的资讯很少，所以他就这方面就训练他的这个口语口才。另外在他也听一些英文的这个录音带，还有听看英文的书，妈妈跟他讲这个熊爸爸的故事这些的我是看不懂，我如果小时候看的话，看大概我现在英文也不错所以这个就培养了这个小孩子对英文的兴趣，不是为了要教他英文，就是跟他有互动，这个能够讲故事给他听。那么所以呢这个是一种静态的。那另外动态的很多方面可以安排，譬如说带他出去公园接触大自然，那我们正常去的家里面的公园啊，中正纪念堂、国父纪念馆啊这些的，还会逛儿童书城他们之前去逛儿童书城，在那边可以看书看免费的就在那边看看完就走了那些开放式的一些书可以看。那妈妈在那边看什么呢？看一些成人的书看一些怎么样布置家庭啊，怎样布置房间，怎样布置孩子的房间呢，怎样亲手动这个做这些糕饼的食谱啦，可以看见怎么样跟孩子建立关系的这些书在儿童书城里面也是有。另外呢就是百货公司，百货公司他们除了最喜欢到顶楼的这个玩具部门之外呢，其实呢在玩具部门旁边也有书卖书的地方，书店那书店也是一个可以逛书的地方。 另外像这个儿童乐园啊、美术馆啊、博物馆啊、这个电影文化城啊等等的，这些他们都是经常他们的足迹。
嗯，
现在很方便，还可以开车坐捷运啊，以前他们都要搭公车。
是，
可是他们搭公车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经验、就是怎样搭公车呢、这个怎么样买票啊，这路线是什么，那么他们是一清二楚，虽然看起来像累一点，但是对他们来说，小孩子来讲是蛮有趣的，蛮好玩的，所以不一定有车子才能够出门，其实公车一直在台湾公车很方便、所以不必忧虑说这个交通工具不方便等等的。另外有些人在意义上面觉得说，我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呢？那怎样让我们生命有意义呢？就是跟孩子的互动有些方面，比如说参加教会可以教儿童主日学，参与服事，孩子在儿童主日学里面那看看你们妈妈也将来也教故事给他们听，那这是很重要的，这个也塑造我们生命，因为你在教会讲的孩子都在听，你看你在家里面活着是不是这个样子。
是、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灵性的培养，比你去参加特会还有用。因为你知道孩子在听你讲，那么回家看你做，
哇哦，那就压力蛮大的，
所以前后也会一致的。
是，
那这个灵魂才是真正的成熟，真正的属灵是表里一致的所以呢，这更让我们可以灵性上面成熟，更来信靠神。那么可以到学校去做爱心妈妈，
是，
不只是孩子喜欢你，孩子同学喜欢你我们家孩子都大了，最近有些孩子这个冯志美认识的一些妈妈们，他们现在孩子还小，读小学，他们是讲故事，
当爱心妈妈，
对小朋友呢，很喜欢听他们讲故事，超过听他们老师所讲的，
是。
那么孩子的也感染，被感染妈妈这样的为着别人讲故事给别人，也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立自己、建立孩子的一个机会，所以并不是说做一个全职在家妈妈没有意义，是非常有意义的。另外呢，因为透过孩子呢，你在家里面把他家里整理好，很干净布置好，像现在圣诞节到了，可以办圣诞儿童这个同乐会。我们每年圣诞节一定办同乐会的，圣诞同乐会的。
在家里面办、
在家里面办，他们就带小朋友来我们家，通常当我们都要请他们写回条了，就要爸爸妈妈同意，然后我开车到学校去接他们小朋友过来。其实他们从幼稚园就开始，幼稚园是由老师带队走过来，在附近而已。
是。
然后小学的时候我就开车去接那些小朋友过来，然后送开完开完同乐会以后，再把他们送到学校，那再由他们那边回家，他们爸爸妈妈在那边接还是怎么样？
是。
事先协调好。那么家庭同乐会呢，对基督徒来讲更有意义，就是我们介绍耶稣的降生给他们鼓励他们介绍他们认识耶稣基督这些很多小朋友在小时候他们认识耶稣就是透过这个管道，那么现在我们有发现他们这个影响他们生命很长远，所以这也是另类的一种投资。所以呢，综合这样看来，我刚才介绍那样可以动可以静的方式，所以既不会脱节也不会失去意义，所以其实全职在家呢是非常，对一个妈妈来讲它是一个最好的投资最就是不会有风险的，而且是最有意义的，所以并不是一般像世人所想象说好可怕要回家去好像就被关在监牢里面一样，从此不见天日，不是这样的。
是，所以我们刚其实听起来会觉得哇，真的是很多彩多姿的生活，当然我觉得那也是一个新的学习的一个管道因为要开始跟着小朋友一起重新来学习探索生命所以自己其实也要装备很多，所以我相信有很多的家庭主妇其实也会觉得说好像自己在这个家庭当中扮演一个支柱的角色，那对于一些上班族的妇女朋友来说可能就会觉得那如果我要是真的是因为家里的经济的缘故没有办法回到家，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节目当中再和你继续的来做分享。
Restore the heart that waits for me.
FM 9.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最近空中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我们也真希望和带着朋友们呢一起来到家庭当中，让家成为可能是夫妻当中啊觉得最温暖的地方，当然也是让可能家中其他的啊不管是小朋友大朋友都觉得回到家是很温暖的。所以怎么样达成呢？我想可能做妇女的这个角色是很重要，一个做妻子的角色。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空中也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谈一谈，很多做妻子的其实很担心回到家会不会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啊，或者是说不晓得到底回到家要做什么。我们刚从不管是从动或静来谈啊，好像可以陪着孩子成长，包括我们自己的成长，包括我们还可以带着小朋友出去当爱心妈妈，所以其实他有很多很多的面向可以发展。不过我想接下来要请到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谈一谈啊，李哥，如果说有一些的家庭主妇啊，他们如果面对到家庭的一个经济上的压力，不得不出去要去上班工作的时候，这时候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家庭跟工作之间的关系呢？
如果家庭有经济上面的需要，那么你就可以考虑就是在家上班的方式。最近我也收到一些 email， 好像他们传给我说，可以在家上班，这是类似这样的方式啊。以及现在很多资讯，那你可以在家里面上班，不一定要出去。那么这是一种方式。第二方面的考虑变换工作。如果你们工作占你很多的时间，可能早上8点钟到晚上10点钟，那我觉得这是太长的时间了。我想你需要考虑一个换另外工作的时间上面。这个原则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去上学的时候你上班，孩子放学回家你也能够在家，这个做一个衡量的标准，能不能接近这样的情况。如果能够接近这样的情况，至少你孩子到家你也看到你在家，他们心里比较有稳定感，比较有安全感。所以这是一个换工作。第三方面呢，就是不换工作，那么你就需要考虑你工作的形态时间能不能，你可不可以安排你的时间，就是不必加班这样的情况。那么在工作当中呢，怎么样跟孩子有联系。
是。
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情绪不要被工作所困扰，就是不要把工作的情绪、职场的情绪带回家去。比如说可能你在家在公司你是个主管总经理，所以习惯对属下发号施令，然后回到家里面呢，一样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塑造就又继续在以为还在上班呢，所以对这些孩子当作员工来看待，那他就会觉得，孩子们就会觉得说，不希望妈妈回家比较好，还是宁可让她去上班，在公司多好。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要调整我们的心态啊。那所以这个在工厂上面的情绪，这个不要带回家去。或者在工厂上面的一些作风，有时候你在职场上面你需要这样表达，需要这样的方式，但是回到家里面这是一个家，是需要另外一个方法表示。你在外面是一个员工的心态，那回到家里面是妈妈的心态，所以你回到家你完全要马上自动转换。
转换是。
那当然说不容易，我也了解不容易哈，甚至有些人说这是不可能。那当然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求上帝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来转换这样的方式。其实像我回到家里面我也要转换，虽然我是一个爸爸，我是一个男性我都需要转换的，何况是一个女性更需要来转换。所以通常在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呢，我就回到家里面我就不做任何的公事，甚至如果要预备奖章的话，那么我会等孩子睡了以后我再来预备。所以我们孩子会早睡，很早就陪他们上床，晚了那么他们睡着以后我再起来做事情。那么这个是对我来讲是个转换，因为我正好回到家我是要做父亲的，我不是回到家里面我去做传道，做这个服事，那这样对他们讲，你回家和没回家是没有两样。不如你就算待在外面，回到家还看你的脸色不好，所以我们需要这种转换。那这转换就需要上帝恩典，我们可以向上帝祷告，请上帝我们来转换。回到家里面是妈妈，那妈妈按照妈妈的原则来跟孩子互动，而不是用员工对属下的这种方式来对待来互动。甚至包括对我们的配偶也是一样的，可能有时候配偶比你低阶层或者收入不你高，那么你就开始在那边唠叨这些那可能对婚姻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也会伤及家庭全部。所以 在这种工作形态上面看能不能改变调整，时间上面配合家庭配合孩子，那么在心态上面也要调整，就是工作归工作，家里归家里，好像在这个耶稣的原则就是上帝的东西归给上帝，这个该杀的东西归给该杀，这是个这个原则啦。你在社会上世界上工作，你就归给世界，那么回到家里面就归给家里。这样的话来转换，会是一般人忽略了，也没有人提醒，不是他不愿意或者他不会转换，而是他就很下班就下班很好，可是还在想着老板骂他的事情啦、啊、客户来刁难啦、啊、这个很自然而然继续延伸在家里面，然后怎么打电话去解释啦、啊。只是就没有心情顾到家里面。但如果我们被提醒的时候呢，那可能一些上班的这个妇女她会觉得，好吧，那公司明天再办，明天再说，要跟客户解释，要跟老板说明天上班时间再做，那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容易区隔出来。
是，所以我想过去我们会形容家好像是一个避风港啊，每个人回到家可以去找到自己重新得力的地方。可是如果要是我们没有做好转换，家就变成是垃圾场，所以每个人回去倒垃圾，那家就变得很恐怖了哈。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呢，也很希望说邀请听众朋友一起加入在我们的分享当中。不晓得您自己在面对良性的交往，以及呢在面对经营家庭婚姻，您会碰到什么样的一个可能两难的状况，或者是说一些困扰您的。我想我们在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可以透过我们的现场空运专线23691041 23691042，能够在我们的空中一起来做更好的互动，23691041 23691042。马上就有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参与在都会男女的节目，您可以继续打23691041 23691042。喂，都会男女，你好。
你好，李牧师好。
你好。
我是第一代基督徒，然后我现在是还没信主，等于我是一个人是基督徒。那现在就是说想要请教牧师说怎么样建立小孩子的那个属灵生命的灵性，就是因为我想要说在小孩子很他现在6岁嘛，我希望说建立他在圣经上面的以及信仰上面基础根基扎好。那请牧师给我们建议是怎么做，因为我不懂怎么做。
OK， 我可以怎么称呼您比较好？
Rebecca。
OK， 谢谢你哦。
好，
拜
拜。
好，我想朋友们你也可以继续打23691041 23691042，我是担心时间的关系，不过我想我们先请到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一起来谈一谈该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好榜样来帮助孩子的属灵生命呢。
好，首先第一个我们是在做榜样的，就是我们要让他知道上帝爱他，那我们要无条件爱他，我们不要一面说上帝爱他然后一面骂他。这样就会他会觉得这个有点好像不太对哈，他到底要相信哪一个是真的所以我们这个基本上面我们要照常让属灵的生命圣经的原则，那我们要遵照圣经的原则来做，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再从外面的就是一些资讯来提供给他，比如如果能够有去教会的话，让他参加儿童主日学，那么如果不能够去教会的接触，那么在家里面呢可以这个用一些资讯啊，像那个 VCD， 像我们这个给小朋友的耶稣传，那么这个很便宜，片才30块钱了，你可以最近我一个朋友他看了这个阿善小雪球，4岁的小朋友他都会背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方式，这是 CD 啊，也不是 VCD， 所以可以跟他一起听 CD、VCD， 那讲这个圣经故事，可以去买一本图画的圣经故事，每个是睡觉之前呢，跟他讲一段一篇，啊，这样可以就是每天的接触，这样可以安排，还有带他一起祷告，你鼓励他自己向耶稣祷告，像小孩子只要会说话就可以祷告。
是，所以我想其实有一些是在家教育的方式啊。不过我想在听到这边，其实雅玲也会在想说，因为刚刚我们听到 Rebecca 说她自己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所以其实她的另外一半还不是啊。所以其实我发现有一些的家庭在面对的这种教导小朋友的属灵的教育当中啊，也容易会引起这个夫妻之间的冲突啊。我不晓得就这个部分李哥可不可以也给有一些的建议呢？
好，我觉得这是错开了，有时候先生会特别在意啊，有时候不是这个是不是属灵的事情，是不是基督教的，而在于说你当你注意孩子，你忽略到他，有时候也会这样的情况。所以如果先生在场的时候，就 尽量利用先生不在场不在家的时候来教导孩子这些内容。那么先生在家的时候你就给他注意，你要注意先生的、嗯、那么你要跟他建立关系，良好的互动，浪漫的气氛，这些那我觉得可以减低一些很不必要的紧张的。现在他知道说哦，你教小孩子这样，可是你也不会忽略我，我该吃饭的时候还是有饭吃。那么他们就、嗯、一般来讲不会那么多的计较，除非有特殊的原因。特殊原因，我想就应该需要特别的来协谈。
哦，是，所以我想真的是在生活里面做母亲的，其实可以扮演很大的祝福，不管是对小孩，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丈夫的角色啊。我想我们在下礼拜会再一次请到中学院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到底我们一个做妻子的怎么样去能够了解男人心啊，然后给予他足够的尊重，甚至给予他更多一个爱的方式啊。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空中也很高兴邀请到了李长安李哥跟朋友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分享，谢谢李哥。
谢谢亚玲。
嗯，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在这里先告一个段落了，也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分享让许多的妇女朋友，可能您也开始正在犹豫，我到底要站在哪一个角色里面去扮演一个爱妻子做一个好妻子来爱丈夫跟爱儿女。我也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提供您不同的观点，祝福您有个美好的时光，欢迎您在下个礼拜同样的时间继续来到我们的摩登都会情哦。明天同一时间也欢迎您来到都会男女，明天见，拜拜。
Come and fill our homes with your presence. You alone are worthy of our reverence. As for me and my house, we will serve the Lord. As for me and my house, we will serve the Lord. As for me and my house, we will serve the Lord. We will serve the Lord.
Lord, we vow to live holy, vowing our peace to you only. As for me and my house, we will serve the Lord. Serve the Lord.